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去日本玩的故事，
耶！
难得是我在担任这个角色，哎、
欸，对，
通常都是安吉说他去玩了怎样怎样怎样。
对啊，因为前几次就是韩寒先去滑雪，后来我去滑雪，
哎、欸，对耶，对对耶，
然后这次换四七跟老婆是去哪里啊？日本哪里？
我们去就是那个地方在名古屋跟大阪的中间、
嗯，
然后那一区叫做伊势志摩地区、
哦，
但是通常这样讲也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对，
然后以行政区的话是三重县，但是依然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就是一个中间的乡下地方就是了。嗯、然后我们之所以会去那边，是因为我们要去看海獭。
我想问这个地方是搭飞机到哪一个机场？
就是到名古屋或大阪
哦，
然后再搭那个
火车吗？
火车过去，
嗯嗯，
火车大概2个小时的特急车，
嗯嗯嗯，
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
嗯嗯嗯。
然后我们真的是非常特地去看海獭的、
嗯、
就是因为在那里的水族馆养了两只海獭，然后因为他们在 IG 上面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就都是他的粉丝这样。
你们是去追星耶？
对，我们就是去追星，就是是要应援的那种，还要买 T 恤啊然后什么的。而且我们在那个水族馆在的地方叫鸟语，
嗯，
就是鸟语水族馆，它真的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那边大概晚上7点的时候外面看起来已经像11点，就是路上都没有人，超级乡下一个海边，
嗯，
然后我们在鸟语4个晚上、
嗯、
因为前后要从大阪进去，我们4个晚上就去了3次水族馆，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去看水族馆的。
你就是没有，你不是去看水族馆，你是去看海獭。
对，而且我们水族馆也都没有逛完，我们就是一进馆就直接先奔到海獭专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待，大概通常会待2个小时，就是站在那边一直看海獭，然后可能觉得、有点累了，去后面坐一下或者去逛一下纪念品商店，然后逛一逛，然后再去看海獭，然后逛到他闭馆，
仿佛好像是你们的孩子一样。
是哎、欸，我们就有那样的心情哎、欸，
一直在就是保温箱外面看他们。
对啊，看不腻耶、欸，真的很可爱耶、欸。但我要分享的倒不是去看海獭的事情，
嗯，
是中间有一天我们去了伊势神宫，
嗯，
那伊势神宫如果有可能有听过，因为它算是在日本的所有的神宫里面很有指标性的地位的，因为它供奉的是就是他们的最大的那个神天照大神，
嗯嗯嗯，
然后总之相传天照大神就是天皇们的祖先，
嗯嗯嗯，
所以算是地位非常尊贵的神，可以把它想象成可能就像以台湾人的想象，也许就会是像鹿港天后宫那一类的，
嗯嗯嗯，
就可能全台湾的人就很多都会去那边，
嗯，
所以我们在那个伊势神宫的时候就真的是觉得看到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嗯，
而且我们是在周末的时候去的，所以光是他们自己都有一大堆的旅行团的车子、然后是一团一团的，看起来真的来自世界，不，来自日本各地，因为有的人就看起来很都会，然后还有那种爸爸妈妈会带穿着高中生制服的小朋友来拜拜，
嗯，
然后也有看起来就很乡下，然后长得非常不像日本人，甚至比我们还像东南亚的人、我们想说是冲绳来的吗还是什么，
嗯嗯，
对，反正就是各种的日本人都有。主要想要分享的一段是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在中间我们就觉得啊好累哦，去上个厕所好了，然后刚好他那边有一个洗手间的外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室内空间，然后有位置可以坐，然后甚至旁边还有饮水机、饮水机里面还有热茶那种很方便的地方，我就想说啊去那边休息一下，然后我太太先去厕所，然后他回来之后再换我去。我要去的时候呢，我就正要站起来的时候，突然就从外面涌进来大概有15个穿西装打领带全身都很挺拔的大叔、就是真的是大叔哦，是应该有50岁那一种、就是他们穿的非常之正式，就是从头到脚都很正式，并不帅但很正式的一群的大叔，然后他们就鱼贯而入的走向那个厕所，然后我想说、是干嘛一群人然后这样谈笑风生的全部这么西装笔挺的走进去，
可能是要去订狗鸡吧，
不知道 有可能
来去厕所订勾机啊，
那个画面真的太违和了，因为他们全部冲进去、欸、然后就在他们全部进去之后的最后面是一位小姐姐，看起来就像是旅行团的导游吧，然后就穿着白衬衫，然后一个套装那种裙子，然后那种就平底鞋，然后手上还拿着一些资料，这样就应该是小姐姐，然后她就这样子送他们，就是一路到就是那十几个阿伯他们全部都进到侧间之后，他就是慢慢退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就坐在那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我就看着他坐下来，我想说我要去厕所吗？那个我太太就说应该可以吧，毕竟他们又不会跟你用同一间。我说
对,、啊
哦、对耶，我这样又不用排队、嗯、所以我就走进去，然后我经过男厕的时候看到他们是真的都在里面上厕所，哎，就是里面人声鼎沸，然后他们这样排排站的一群的西装的阿伯
在那边尿尿，不然他们进去要干嘛啦？
就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只是有些人就是在聊天还是怎么的，
我知道，结果你进去然后看到他们在对着镜子自拍
我觉得可能很去整理仪容啊干嘛的，就是厕所可以有很多事嘛他们就真的在那边排排在上厕所，我说哦好，然后我就尿完尿然后出来，就看到我太太，然后就跟她说刚刚他们真的都在上厕所，然后我太太就说哦对啊，然后我们就往外走，然后她就说刚刚她坐在那边的时候她就看到那个小姐姐坐下来，因为那时候我就去厕所了嘛、嗯、然后那个小姐姐她说她就这样看着那个大叔们离去的背影，叹了非常大的一口气，就这样唉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叹太大声，所以我太太就看他想说是怎样，然后说那个小姐姐看到他的时候就一副非常想跟他讲话的样子，
真的假的，
就仿佛他现在内心有太多的窥探，他需要找一个虽然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的人需要把他内心的这个工作的疲劳诉说出来
我觉得如果身旁没有人但是他还是要诉说的话，他可能就会发出以前那个就是我们练那个文言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叹声，
你说呜呼，
对，就呜呼，
或者咦，对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
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
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琪，
我是安吉，
今天是没有喊喊，
喊喊今天告假，
是的，
有点忘记他怎么了，
我不知道哎、欸，
但他就告假了，
对，那就听众也不用太在意。
我上周还跟一个听众在 IG 私讯上说，因为上周是只有我跟喊喊嘛，嗯，然后我上周还跟他讲说，哎、欸，下周我那个四期就会回归，我们三个人就会团聚了，结果后来喊喊就告假了，
对，也没有团聚，
对，就跟这个那个听众说要再等一周喽。
哦，对，因为听众是不是想要听我们录 IG QA 的、那個？
对对对
对，那个要三个人一起录比较好玩。
对对，
哎、欸，那一集啊，就我看我们的播放数据的表现，其实没有特别多，就是它的播放数就是不算好、嗯，但是竟然有听众听了之后抖内给我们，
对啊，
太爽了，
好开心哦，谢谢，
非常的感谢。然后那位听众说，因为他的问题被回答到，所以他就很开心的抖内给我们，嗯。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嗯，好像不错，以后我们就来多多回答听众的问题好了。
嗯嗯，这种轻量型的回答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好，那所以今天就因为反正韩寒不在，我们就先开另外一个话题来聊聊。嗯，这个话题是我很惊讶，我们原来其实从来没聊过、欸。哎，
对我也很惊讶。
对，因为这个。词它光是一讲出来就很有话题，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在准备很多脚本的时候，或在准备要聊什么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种江郎才尽的感觉，就是职场上的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我们还没聊过
原来你有这种感觉，我是还好
、哦、真的吗？就是也不是说职场上有什么东西还没聊过，是因为毕竟我们的职涯也就是大概5到10年嘛，那我们也没有遇到说什么，就是大部分遇到的事情好像都拿出来讲，
很多例如说我们没有遇到金融海啸啊，
对啊对啊，或者应该说，然后或者是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啊，面试啊，变成小主管啊，或者什么，
哦，因为我们 就是资历其实就是这一些，
对，
然后我们也已经录了100多集了，
总不能就是我们明明就还没有变成什么，然后我们就说哦，当 CEO 的难处是什么
我们也聊过 CEO， 但是是用一个旁观者的态度，
对对对，
我们遇过 CEO 什么什么的。嗯，对，那这个话题刚讲了半天，这个词就是责任制讲出来突然背脊一凉，
会吗？会背脊一凉吗？
会吧，我自己觉得听到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今天你去应征一个工作，或者是反正面试，或者是你在看他的那个 job description 的时候，就职位描述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是责任制，可能就会有点觉得，哎呦，就是会不会很糙啊？
对啊，
对，或者会不会被压榨啊？
会啊，我会觉得透心凉，想说这个应该是肯定不妙。嗯，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嗯，那这集应该是安吉好像是看到了一个 thread 贴文在聊责任制，
对，
然后就想说，哎，既然还没聊过，不然我们就开个话题来跟听众分享一下好了。好，所以就交给安吉。
好啊，我。最近不是都在玩 Threads 吗？
对啊，最近突然又想说，最近安吉在 Threads 上面普度众生，
也没有吧？
他就是在到处散发圣母般的关爱。
对，因为我发现 Threads 上面聊到职场的，大部分也都是在讲一些职场焦虑，就什么找不到工作啊，或是面试等不到下文啊，或者是空窗期怎么办啊这些，大部分都是分享一些焦虑。那、比较不是负能量，就是比较偏正能量。又听起来像在说教，就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就是说什么你应该怎么做的这种东西，
对，就是什么成功人士的几个特质，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总觉得就是职涯或是职场这个话题目前在 Thread 上面还没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就在下面一直回复大家，就例如说什么10天后要面试了，好紧张什么的，然后我就回答说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这不就是普度众生吗？
是没错啦
非常非常的温暖。
对，那我那天就滑滑滑，然后就有滑到一个翠友一个翠友呢，他就在分享说他其实可能就是有点在抱怨责任制这件事情。那我稍微说一下他的翠的内容是讲说如果老板跟你说我们这边都是责任制，请先确认以下三件事情：一、薪资每个月15万以上；二、把你列成股东分红；三、确认你的职位是有包含在责任制的规范当中。如果三个都没有的话，就不能用责任制。对，然后下面呢就有非常多的其他的路过的翠友也留言，然后就纷纷的在抱怨说他们曾经遇过责任制让他们有多痛苦这样。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发现，哇，就是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诶。老实说，就像刚刚四七跟我说，就是你听到责任制的时候会背脊发凉，但是我其实没有耶。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就是我其实之前一直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都希望这个工作是责任制。
很吗？
然后我其实也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能就是先归因于就是我本人就是一个不喜欢受限制的人，所以我不喜欢就是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然后我喜欢弹性工时这样子。然后听起来责任制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我之前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紧紧抓着这个好处，就觉得说 yes， 那责任制就是我要的东西。但是看到这篇翠友以及就是比如说四七刚刚的反应，就是也知道说很多人对于责任制是感到压力非常大的，那此时我就是想要去研究一下，那我就打开了什么
Wikipedia，
对，
安吉的最爱，
还考四期，还考听众，
还用那种就是敲白板来打开了什么？
对
，Wikipedia， 要有一个停顿。
对，了解安吉的人都应该要知道，安吉的第一步骤就是去 Google
对。
对，那我就 Google 了责任制，那我就稍微来朗读一下维基百科告诉我们责任制是什么。好，责任制是存在于某些工作岗位上，原本是指管理、 高阶或是相关的主管专业人士，那后面的话也会变成说可能是创意工作者，那因为本身的特殊性而不必受到固定上下班的时间限制，那他只要完成自己负责的工作就可以下班了，那不需要有打卡的记录出勤时间跟工作的责任制度。所以其实后来发现就是责任制的定义其实还蛮广的耶，对，就是它是一个很广泛针对于有各种职位可能都会有，它甚至不限于一种职能，就是你可能工作形态是自由工作者，然后或者是你是创意工作者，可能是某一个产业的，可能都跟责任制有点关系。那这样听起来就是责任制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一个词，欸，就是每个人听到的感到跟截取到的其实都不一样。那我就很想要聊聊说，那如果今天我在想象，如果今天我之后找工作，或者是我们听众之后去找工作，然后发现他资方跟你说我们是责任制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快速的去想说他可能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应征这个工作可能代表的是什么，然后以及跟你自身现在目前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一样。那到这边就是那我就要来分析我认为就是责任制背后可能是什么。
好的，
好，那就是根据刚刚责任制的定义，其实第一个就是你应征的这个工作有可能是主管，那为什么主管会被编列于责任制的这个就是制度里呢？那我自己推敲下来呢，是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主管他的工作呢，其实大部分是确保自己的团队能够顺利的营运，然后顺利的达成这个团队的目标，顺利的能够跟其他的团队做协作，对，所以主管他应该要做的东西是这个，对，可是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变成一些很制式的工作项目，对，就是或者是很 routine 的工作项目，比如说你起床之后要开始打开电脑，然后你要开始 update 你今天的工作细项，你要跟你的主管讲说我工作是 ABCDE， 然后呢你今天一定要做完 ABCDE 你才能下班，你如果不做完 ABCDE 的话，明天的人可能就做不了 F 之类的，这样子。对，就是主管他的工作性质比较不像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他真正在工作上面会被赋予的东西就是那个责任，对，就是你的责任就是要让团队达到目标，所以他才会是主管。那如果你应征的工作呢是主管相关的职位，那公司跟你说是责任制，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蛮合理。
好好，我姑且先接受你的这个
分析。不行，
我不能吗？
我没有要姑且。
不能吗？那这样子我们这集会聊得完吗？因为我会一直那个庭上我反对。
我就是要你庭上反对啊。
哦，是这样子吗？
对啊。
那我要先回到更上一层的前提哦。
好，
就是要提出反对的话。
好，
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责任制是什么呢？就是简单来讲，责任制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要遵守劳基法，
是吗？
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为什么要讲责任制，就是说你没有工时的限制嘛。那以尤其是至少我们回到那一篇 thread 文好了，就是他在底下谈的东西的确就是劳基法，因为他一直在讲说怎么样是违法的等等等，那包含薪资每月15万以上啊，然后还有你的职位有没有包含在责任制规范中，他举的责任制规范其实就是劳基法的一系列的函释，就是他有一系列的解释说哪一些工作可以算成责任制，也就是说可以不用遵守劳基法的。那为什么就是要有这样的规定出现，是因为劳基法里面有一些规定，包含一例一休，包含国定假日一定要休假，包含当日最高工时不能超过12小时，就是就算你加班，因为一天工时是8小时嘛，就算你加班也不能超过12小时，甚至还有女性在晚上10点后不能工作，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些规定，他们本来被制定出来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权益的，因为如果 以上你都要达成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是被奴役的。但是对于一些工作而言，他要做这样子的规定，其实反而是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工作的。例如说，如果你是像他里面有提到说，假设你是保全，那难道女生就不能当夜班的保全吗？就不行嘛，因为夜班保全会是那种就是值半夜的，可是劳基法规定女性在晚上十点后不能工作。那这样子，如果你要想要当夜班的保全的话，那你的雇主就会违反劳基法，那反而我们是限制了这些女性工作的权益。所以在劳基法里面，它就特别有一串规定是说，可是以下这些行业可以不用符合这个规定，然后我们可以为了你去特别制定一些规范，是让你们的行业有办法做的。像保全就是一个，像里面有提到的监视性工作吧，就是保全可能就是一种，然后还有那种厂房里面的那个设备的维护的那些人员，因为他可能24小时都需要有人值班。然后就以我知道的，像航空业，就是你说像空服员或者是机师，他们绝对是不可能要一例一休的，因为那样子没有人有办法执勤。然后他们的
一例一休这个包含在责任治理吗？
应该是说一例一休是劳基法的规范，然后如果你要不符合劳基法的规范的话，它就得要是某一种规范。然后现在里面在讲的就是责任制，这样。
责任制在劳基法里面有规范怎么样才叫做责任制吗？
有啊，就是在这个我看看这边有一篇 D 卡文有这样的分享，它是根据劳基法施行细则第50(1)(1)，责任制适用于特定类别的工作者，并分为以下四类。然后就是监管人员啊，监督管理人员这个部分就符合安吉说的可能是主管。就是他这边写的是说，他负责事业的经营及管理工作，并对一般劳工的受雇、解雇或劳动条件具有决定权力的主管级人员。然后底下又有责任制专业人员，一些解释，然后监视性工作、间歇性工作等等等。然后底下就有一个适用责任制的完整工作者清单，就是现行劳动基准法第84条之一工作者。那里面就列了一大堆，包括我刚刚说的航空公司的空勤组员、保全业人员，然后还有甚至是保险业的外勤人员等等。然后社会福利机构的辅导员、监护工等等，就是列了一些的职业是可以符合这一个基准的。值得注意的是，我这次看才发现护理人员并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听说
他不是责任制，
不是，就听说以前是，然后后来拿掉了。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要符合劳基法的，只是可能还有一些补充规定，让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可以去执勤吧。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被说是在责任制的范围里面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讲，我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理解成，总之就是不符合了，没有要符合劳基法才会叫做责任制。所以就是如果我去应征一个工作，他说他是不符合，他是责任制的话，我就会直接的反应是，所以你没有要符合劳基法，那我来看看你为什么没有要符合劳基法。如果我觉得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不能符合劳基法的话，我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
我非常同意你，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如果要责任制的话，我刚刚说嘛，就是可能是主管，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是自由工作者接案，其实也符合你刚刚说的那些责任制里面的职业清单。然后我觉得会有问题的呢，就是最后我想要讲的两个
是哪两个？
对，
不如我们就快转到那边，
我们直接快转到那边。可是我觉得前面的讨论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东西
哦。
对，就是劳动基准法，它是最基本的，就是你如果公司没有给你达到劳基法的话，你可能就是被奴役的。
是、
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就是劳基法它可能不是高标，它是最低标。
对，
就是你不要那个公司跟你说，我们都有符合劳基法，就一副好像公司是最赞的公司一样，
对，好像很了不起。
对，那个是最低标，
没错。
对，那如果你今天就是不要符合劳基法，你要是责任制的话，那真的就是看看你找的工作是不是刚刚四七列讲的那些，我们可能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职位的那些内容。 对。那如果你不是的话呢，那就会有问题。那我想要分享两个我最常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但是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可能招募的人误导，然后让你觉得哦，责任制我可以接受。
是什么？是什么？
第一个呢，就是哦，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没有什么很严谨的上下班时间呐、那大家其实就是做完这件事情，我们也不会逼他要一直就是做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责任制这样
这个我真的有蛮常听到的。
我觉得我在新创圈超常遇到，
非常常听到。
对，因为有可能新创圈真的是也常遇到说，很常做完之后就不知道做什么。对，可能你今天完成一个工作，然后可能就真的接下来没什么事情要做的。那照理说，你就是可以下班，不然想怎样？对，那这个不代表公司给你一个很棒的福利，让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到责任制这种程度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于，就是回到责任制的定义来讲，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讲弹性工时这件事的话，就是责任本身它就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东西。就是今天如果我现在在一个新创公司，然后真的发生了说，因为我能力很好，所以我东西都做完了，那当然我就可以提早下班，但是我的主管就发现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爽爽的，就知道说，哎，那我可以再给他更多的责任，他就会再不断的给我责任，直到我已经无福消受我的责任为止。有一天我的责任就超出了我的时间里面可以消化的范围，然后如果我还继续用责任制的方式在工作的话，那我就会变成是我甚至是不能在八小时内下班的，因为我就得要做完我的责任才行。所以我觉得他在安吉讲的这种状况里，危险的地方是在于，如果你的工作根本没有办法被很明确的规范，例如说客服人员，老实说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可以用责任制来想的，因为那个时间到了就是到了，然后你如果说提早把今天的单都回完，或者接下来你已经知道接下来不会有单了，之类的，那做完就做完了，可是很多东西像是例如说以前我们在新创圈在做的事情好了，就是假设我先说做一个课程，然后今天拍摄都拍完啦，但是时间还有啊，那也许我其实并不是生不出事情来做，就是我也可以说好，那不然我来整理一下目前的影片啊，然后或者是说我要先想一下接下来的行销计划啊，或者是我先准备后天的会议的内容啊，
对对，
就是那个责任跟事情它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就是随时你的工作范围像企划这种工作，你的主管永远都有办法伸出更多的事情来叫你做。那如果像这样的工作用责任制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危险的，通常大部分员工都是得不到好处只会得到坏处，
真的。你就是可能就是你以为这是责任制，但默默的其实你不是责任制，你就是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然后，
对，你就是已经踏出了你被保障的那个范围内了。
对啊，因为我之前的我前公司就是在跟安吉跟他一起上班之前的前一份公司，是一个大公司这样。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才刚好经历到他们上下班开始要严谨的打卡的时候，which 我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我想说，作为一个这么有名的大企业，应该就是要朝九晚五的吧，但原来其实在那之前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在上下班打卡，因为他们就宣称他们是责任制，然后就宣称说反正就是员工做完都可以提早下班，然后我们不会去规定他的工时，反正就是差不多大家都在那个时间有来上班就好了。那可是这件事情后来就是造成了，应该是他们被检举吧，然后每个月都会有那个劳工局的人去公司检查他们所有人的出勤记录，所以在我进公司那个时候就变成你上下班你一定得要用识别证刷那个门禁卡，就他用门禁卡来留存你的记录，所以你就是一定得要有刷到，然后他就会作为这间公司有在记录员工的出勤时间的依据，那那个东西是要给 劳工局的，然后听说如果没有的话，一个月报是罚20万还是50万、嗯，就是其实罚了很多。
对，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说，上下班一定都要记得打卡。
嗯，
那可是其实就算是讲，就是变成是好，这间公司要符合劳基法规范了。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是有弹性工时的，
嗯、
只是那个弹性没有到非常大。嗯、我记得是。以9点上班来说，好像是前后15分钟。
嗯，
就是你8:45开始打卡的话，那就等于你5:45以后就可以下班了。
嗯，
然后反过来也是，所以你迟到到9:15都还不算迟到，
嗯，
那你只是得要6:15以后才能够下班。其实弹性工时是可以被纳入劳基法规范的。
嗯，
就连以前我们在就是我跟安吉跟哈哈那个公司里，其实也是弹性工时的。
嗯，
就是那时候我们甚至是。后来有规范说要11点前要进公司吧，但安吉的那个时候应该甚至是没有规定，
嗯，对，
就是随便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哦哦，你们后来有11点前要进公司？我那时候的规范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至少11点到。什么3-4点的时候都在线上之类的，
哦，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这种比较软性的规定，其实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没有硬性的说你一定得要，只是说因为不然大家开会真的太难约了，
对对对，
因为有一些人会可能2点才来上班，
对对对，
那就是你就没有办法，然后有些，然后记得那时候有个同事他是好像7点就会来的，
嗯，
因为他很早起床，
嗯，
那个7点的同事跟2点那个同事还在同一个部门，
嗯，
然后所以他们要开会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样，
嗯，
所以后来是有规定说要至少要有一个交集，这样，
嗯嗯嗯，
可是其实就算是这样，这间公司它还是符合劳基法规范的，
嗯，
就是劳基法并没有说大家都要就是朝九晚六，
对，啊，
也没有说你不能够弹性工时，
对，
那我讲这么多我只是要说嘞，如果这间公司它用我们就是很弹性来说，我要是责任制的话，那就是屁话。
对，那就是屁话。因为劳基法只要负责劳，我要讲什么？你只要符合劳基法，你也可以很弹性。
对，
你也可以弹性工时，你也可以弹性空间。
没错，
我现在刚刚讲的就是对弹性空间远端上班。你想说，
突然气都
气到语无伦次。你想说你弹性工时，然后弹性上弹性什么？不用，可以远端上班。那根本不代表你比较厉害，就是，不代表你可以用责任制来套用到每一个员工身上。
嗯，对对对对对对。
Oh my god！
对，就是，
我觉得是此责任非彼责任。
对
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嗯。就我觉得大家会把责任制，我不知道，就是雇主每次用责任制这个字的时候，他好像都是想要骗你，
对，
骗你说，这边就是只要你能够把你的事情做完就好啦，我们没有上下班时间，没有地点的规定，
对。
但是那个你把你要做的事情做完的这句话本身本来就是非常含糊的，
对。
那我们上班时间就是本来就不可能随着我们责任的无限扩大，因为会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
就随着责任无限扩大，然后我们上下班时间就要无限的扩大，
对。
变成一天超过12小时都在工作，那个根本就是违法，而且也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很有伤害的。
没错，就是根据劳基法里的责任，其实就是有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范围了。
对，
而且你对你领薪水，你当然有你相对应的责任。那可是它不是一个可以透过责任制这件事情无限放大的。
对啊，而且其实那一些小小的超过，嗯，就是老实说，就算在它号称有符合责任符合劳基法规范的时间里，公司其实也都会凹员工，很多公司都在凹员工嘛，
啊，
就是说啊，那就今天你就是先打卡，然后我们再把一些事情做完就好了。
对，
就也有这种的。然后或者说，哎，你没有事前填加班就不算加班，
嗯，
也有这样子的。可是因为他们要凹你的时候，你会有感的知道你在被凹，
嗯，
因为他们得要弄一些这些，就是要跟你交代这种东西。
嗯 嗯， 嗯。
然后他们也不能凹得太超过，因为你可以去检举他们，检举他们会被罚。
嗯。
然后 HR 也通常他们都会有那个 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提醒老板说你这个不能做太多次、嗯、不然的话我们要是真的被抓的话会很严重、嗯、对吧、嗯嗯嗯、就是只要你有在劳基法规范里面然后你这样子稍微凹一下人其实不会偏离那整件事情太远
对
可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宣称说、哦、我就是没有要遵守劳基法的话那假设这样子我们还去应征这个工作还去做这个工作那就是我们为虎作伥吗就是我们就是纵容他们这样子侵犯我们自己的权益、嗯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嗯嗯，我有点想要从四七刚刚讲的那些稍微被凹一点被凹一点的这个情境延伸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想要讲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很多听众就是在这个被凹的过程当中就是会一去不复返因为如果我们听众都像我们一样就是责任感爆棚的话、嗯、那真的很有可能就是被凹一去不复返然后就真的会背负太多不是自己的东西
嗯，超级有可能的
对我觉得过往100多集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三个人就会不停的用各种的灵修然后各种的反思然后像昨天啊，不是昨天上一集就还有要讲说就是回到过去自己要不要出手相救等等的、嗯、就是这种议题其实都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反省的那如果我们的听众也跟我们一样的话然后很有可能真的也会掉入就是公司告诉你责任制然后可是你就是无限的在做很多事情然后一去不复返这个小陷阱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今天是跟你聊这个
突然之间用一个法规的这个态度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我原本就是也会担心自己好像讲得太心灵鸡汤、可是用法规的话其实就会让刚刚说的其实有很多的词语就是都是非常模糊的嘛、嗯、就是哦，我们是责任是我们是弹性工时、嗯、我们可以远端、嗯、然后你只要东西做完就好这其实都是很模糊的东西、嗯、那如果用明确的法规然后或者是明确的责任义务来讲的话可能责任感爆棚的听众也会比较好理解自己的盲点在哪里吧对啊因为有时候你人在责任感爆棚的状态下你真的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意愿、嗯、然后做到最后就真的不小心被奴役了
嗯嗯嗯嗯嗯
好那我最后要讲一个蛮好笑的一个小故事、嗯、然后是也是跟责任制有关但是我觉得就是偏好笑啦
请说
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偏好笑这样子我在我们的前公司就是我跟海海还有四七都有待的那一间公司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很喜欢用责任制然后来提倡这个对然后有点滥用这个模糊空间模糊词汇的一间公司的确那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当时的员工都有受到这件事情影响我觉得有受到这件事情影响的其实都是真的比较有责任感的人
对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责任感的话你搞不好其实会在这个开放的责任制下面活得很好的对、
嗯、
对那个时候就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一阵子我们老板就觉得说哇靠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每一次上班就是都找不到他然后就是也都不知道我们在上线上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来上班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可能要来跟公司的大家们呼吁一下说就是大家还是要认真上班有责任心这样子结果他呼吁的方式居然也是用责任制这个词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我一就是欸可能是我自己默默观察到就是你可能没有、嗯、听到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point 要记录下来但是我那时候就有觉得哇靠就是太好笑了吧就是那时候老板就是在全员大会的时候然后就说哦我们是一间责任制的公司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类似该出现的时候还是要出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第一次听到责任制是三个字是这样用欸所以其实搞不好有时候老板跟你说欸我们公司是责任制的可能搞不好是在说你其实做得很烂你很不负责任
你可以再稍微还原一下他的用词是什么吗
就是他就是在讲那间就是我们上一间公司当时的状况 就是讲说哦，就是有时候发现说人就是可能讯息回复的很慢啊，或者是有时候那个沟通上面没有很及时啊，那我们是责任式的公司，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就这样。
对啊，
真的很荒谬欸，
很荒谬啊啊！
我跟一开始的导游小姐姐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责任制，就是各方的说法讲法都不一样哈。
不行，我觉得不能用前公司来举例，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出了名的会乱用词的公司。
可是很多人很喜欢我们前公司，很想要加入我们前公司耶。
可是老板的用字真的常常都很错耶。
可是我不排除他们到现在招募人的时候还是会这样滥用这个词啊。对啊，就是又不是说我们前公司是一间什么五人公司算了，并不是所有的听众都想要去应征，但是毕竟我觉得我们前公司还算是一个形象蛮好的公司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所以也不排除说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是这样在乱搞，
就是老板可能其实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就把它拿来解释一个他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没错。
可是以上班要有责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确也是那一种可以接受被小小的凹一点点的人。就例如说，如果现在出了一个什么晚上我已经下班了九点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讯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那可能我其实也可以明天再处理，但是现在就处理的话，明天一大早这一切事情会运转的比较顺利。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也会愿意在那个时候稍微处理一下。那我觉得那也不是说单纯的奴性，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可以确保我隔天上班的时候我心情会比较好。那或者是让我今天晚上可以比较能够安心入睡，不用担心着说啊明天又怎样怎样怎样。
可能就是你的个性比较有责任感吧。
对对对，就是责任感是很赞的，
对，
但是责任制就是不 OK 的。
对。
哇，我们今天久违的录了一个小品。
没错，我们录了几分钟，三十几分钟，
差不多就是四十分钟左右。我记得你们上个礼拜的那一集就意外的非常之长，
好像是欸，
那可能又是讲前公司的事情讲到心坎里。这一集这个我们都没聊过的责任制的主题，意外的在一些法律资讯的补充之下用一种非常明快的方式就结束了。好，那就请今天日记的主人安吉为我们做个收尾。
亲爱的日记，我今天才知道责任制不只是特殊行业不适用劳基法，而是还有更细的规范，包含职位啊、产业啊、不同的人员等等。而有些时候雇主口中的责任制根本不是在讲任何跟法规有关的东西，而是用模糊的概念想要凹我。今天跟娇女聊完之后，我要来去研读跟重复劳动相关的法律啦。
你要去研读，
尽快的要去研读。
好的，那就是让安吉去研读，这一集就结束在这里。欢迎在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失职日记，不只是收听平台们，现在在 IG 跟 Threads 也都可以追踪失职日记，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常。如果你今天加入的话，哎，不行哎，我的限动已经没有了，本来还想说你们可以看看海獭，那我只好改天再发一些给你们看。也可以小盒子跟我们聊天，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集。听说我们的听众其实有还蛮多就是不符合传统劳基法规范的工作，例如说像护理师啊等等。那听完这集我们也很好奇你们对于我们在聊的这些内容的想法。实际上工作现场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好的上下班呢？想要知道你们的实际工作处境。还有我们有开抖内咯，然后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在 First Story 上面赞助我们。如果你不会用 First Story 的话，你也可以私讯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汇款账号，你可以直接汇过来。
那我们就不用被抽手续费了。
对，也是非常的赞。但是因为 First Story 一直都是我们
这样，我们有符合劳基法吗？
我们有啦。就是一个 个很好的 hosting 平台，所以要透过 First Story 对我们进行每月固定赞助的话，也还是非常赞的。嗯，我们会非常感谢你的。
嗯，
好，四十集下周见啦！我是四七，
我是安吉，
拜拜，
拜。